们现在来谈一下这个问题，都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观念，但尤其是我们一路上听下来，包括祖师大德的论经典里面谈，可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听的时候，听就是一下子就接受这种观念，并没有去探求它的本质，然后一旦偏了以后，就一路上偏到这样。但经文大德们他们所谈的并不一定，就他们有他们的本意，但后来在流传里面，大家在认知上如果没有其他的知见，就容易一文解义，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我们首先来看就是说论业一真法界及众生本有心性。好，我们先来看本有心性，因为他这样的描述，这个心到底有没有，我们就得问说，就像我们讲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请问这个心有没有？没有，那就跟石头一样。那有是怎么个有法？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普通的概念，我们可能如果一开始就把它抓成一个固定的常态心，那这个心一旦定下来，后面的问题就出一大串的问题，那你跟外道就差不多了。但你如果说没那个心，那我们现在就像我们太，就是我们可能进入一种佛法概念的探讨的时候，往往忽略了怎么去解释这个世界。就像我们现在明明存在，你要跟我说不存在，这个是睁眼说瞎话。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心，我们必须要了解如何安立，所以就包括八识阿赖耶识到底有没有。阿赖耶识到转世层次到底有没有？是，那你什么都没有，那成果不是什么都没了？那如果学了三大阿僧祇也学到老半天，就什么都没有，那不早点去死算了？为什么反正也没了？那显然有嘛。那这个有法是怎么有法？所以我最近常跟常住众讲说，你们学完一段时间轮流上台学讲的时候，我试着要当外道，我就假扮外道来问那你，否则的话现在不把你问倒了，下次你就乱开一通。你可能，但你可能你懂的时候，人家一问你怎么会卡住了。所以我常常讲说，哎呀，修行是为了断解脱。我说什么叫解脱？断贪嗔痴，贪嗔痴什么叫贪嗔痴？那什么叫断？问到底都是标准式答案，没有自己好好想过的。当然，我想我们在座也许比较深。那就像说，我们经常讲说有一颗心，你也不能说没心啊，但心长得远了别的。所以我们经常就是一开始被一个概念，但我们并不是真懂，所以可能大家就认为有一个八识啊阿赖耶识，那我们如何转世成智？但我们对很多的基本认知出现问题，所以我们当然，我想在学习过程当中，每个人对一个名相的定位经常会随人各得其解那当然这就是不断在学习的过程，要不断前进。但我现在提这个问题是，我们有时候在学很多概念，我们并没有针对一个概念好好弄清楚它，所以弄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自己建构一个佛法的体系，但跟佛法无关，是你认为的。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你建立的体系是无法跟世间配合的，你无法把这一套理论拿来现实应对，也就是说你那一套无法解释世间，你只能强用一种勉强的观念去硬把它看成这样。所以如果我们所学的东西无法跟现实搭配起来的时候，你的学习会分两套，就是日子归日子的，休息归休息，所以你的休息没办法跟现实搭配，到最后就会脱节掉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说这个心到底是怎么样心。我们这个就是一真法界其众生本有心性，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本有心性。当我们讲本有的时候，那我们如何跟早上我们谈的那个自就是这个自本来经从本来经就是自本来经性相空寂。那所以说当我们要安立一个真法界的时候，这个真是什么意思？所以当我们把它一般有时候就很容易把它当作一个有一个主体者，有一个主体者，因为要么落入完全断灭，要么就是认为有一个主体者，我们赋予他很多形象。比如说这里讲第一个，此心性离离世俱觉百灰，我们用离世俱觉百灰，那我们就开始给这个心一个东西。那明明就是用离世俱觉百灰，可是讲完了之后，我们心中却有一个心体的主体在谈。所以说你有没有理，讲是理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讲说，哎呀，这个是离世俱觉百灰。你讲归讲，你是用离世俱觉百灰去安立那个法体的，所以你并没有理念。是我们常在说法，就哎呀，我们这个心性是离世俱觉百灰，哪有离？你就是靠两个把它装上去的。那你要知道什么叫离世俱觉百灰呀？所以你稍失意就有问题。那我们的状态不懂它，所以我们可能这种东西到最后养成大家哦提醒你就把它背起来，背起来你信不信就一般人听完大概就认为有一个心体了。可是你如果真懂的话，你如果仔细对你每个句去了解这个心性，如果是离世俱觉百灰，那你这样的讲法其实有没有离开所谓的离世俱的内涵？有没有觉百灰？你觉百灰是所都不能安立的意思哦，是不是？四句像我们叫自生他生共生无一生，凡时有叫有，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换句话就是说，我无从安立，我无法用私利心去安立它。所以那我们现在就是什么？那我们就用一个。离世俱觉百灰，用不可说不可说，有没有不说？其实心里都说有。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不了解这个一点，即便你用所有语词去掩饰它，但不妨碍你内心其实是执的、执着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否则的话，你这个观念，就算你用种种的语词，你跟他讲说离五蕴、即五蕴。灰即灰，离五蕴，讲完就是我了。你只是用不同，你更高妙的语词去掩饰你背后的那个自信值，是你并没有离开。所以你就算用语词呢，到最后这些语词变成只是一种掩盖你，甚至让你有用一个，等于是我常讲的，就是本来喝咖啡有加糖加奶精，现在改为不加糖不加奶精，但还是喝咖啡。还是只咖啡，也就是说你只是用很多语词把这个很粗糙的执着转为更细的执着而已，更隐藏起来。所以这么隐藏起来变成有时候让你是非难分了。所以这个在禅修的时候到最后就走到底，就是其实背后你有一个执着，是你这个根源一旦之见错，所有的修行其实不离开这个框架子。这里我常讲的，上了高速公路，再伟大也不是内车外车而已的，反正就上去了。你根本跳不开这个轮回，跳不开。你从你此生彼生的这一份缘起当中安立有一法，安立而已嘛。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如果不仔细再探讨这个问题啊。我们经常背一些国教的语词，但我们不是很了解，或是我们甚至自相矛盾。我们明明讲离世俱觉百灰，那你讲完这句话，并没有你真正用四句离世俱百灰去荡除你的执着，却在用这四句百灰给他找到一个主体的执着。所以这个是很多在讨论思维，其实内行人。你怎么到？他就说， 空啊，空有没有？空空啊，空空有没有？空空空啊！我说你干脆讲空 n 次方，不是比较快一点？但问题，就算你空 n 次方，到底有没有？那我们现在不然这种心情再问下去，就会出现问题。说有不敢说，说无不敢说，全完了，更糟糕。世间的人看到红绿灯还知道红绿灯，别人学到说没红绿灯。现在我走到更精细，会有红绿灯，会无红绿灯，完了这下子往哪里拿去？那当地有没有红绿灯？你又碰到警察抓你了，会有会无，他管你那么多钱哪来？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观念，你不要看是简单，因为我们内心里面的底，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所有的修行往下走的东西就是无明。所以在唯识里面，他你看，包括唯识走到最后，他叫转世成智。可是《心经》又讲无智亦无德，那你认为他会冲突吗？不会，不会认为。所以转世成智的这一份安利，但却不能在转世成智之后对这个字体的一种执着，但你不能说无。所以这个道理其实是，不是容易懂。但我现在先提出来，因为，不是靠我。我们说实在，这必须要你不断的思维啊，然后去观察。那我现在举出来是帮助大家以后在思维当中要防范这几个角度。当你要讲说离世俱觉百会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离，你是用离世俱觉百会去安利你自身的那个执着。那我先讲这个，至少即便你有执着，也会稍微更精妙一点，对不对？因为你懂得要真的依着离世俱觉百会。你今天讲空性，你怎么谈空性？我们现在因为这个是关系到整个法体的问题哦，这个是很不容易懂。我们对空性的道理，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对空性的道理，如何安立空？空如何安立空？我们很多人的安立是透过有安立的，是不是？然后有没有之后才空，是不是这样？你的空的概念是什么？
对，一般人
啊，对。那我们经常都论，你的空是必须由有来安立的哦。也就是说，你的空必须由有当中去否定完了才建立空。所以，请问你这个空到底清不清净？因为你必须要先建立有，才能建立空，所以你这是一个先长见后断见的，是不是？
对对。
所以我早上有讲空是什么？空也是一种否定，但它有没有否定什么？它没有把一个任何东西，这是在经典，它没有否定任何东西，它是只是它破的否定的，只是否定那个。本来就不存在，它没有因空去坏任何法。如果空能坏任何法，那就是所立的法，那个所坏的法先立，空还要一个法，有一个法坏一个法，它有能所，这样知道？我现在是在帮这个，其实我们谈到这里，整个法如果要清净，这个观念就开始要建立，或者你即便再往下走，都不离开那个阴魂不散的那个认识哦，哎，所以我们现在讲说空本身，这里我们讲说智者乃经性相空寂，所以我们所修的只是还原真相。那还原真相是在观缘起，并不是我们刻意从空当，因为现在普遍很多人修空是用一种概念想要，尤其是现在我就不特别讲了，就是。用空的概念想把一些境界压下来， 就是因为我们也同样用缘起性空的观念，然后去否定，就因为它缘起性空，所以它不存在。用的是佛教语词，但其实是用幻想词的。他是用概念强，用这概念贴到境界，否定它的存在。实际上，这叫催眠空。催眠，真正的空是智慧觉者的，不是傲慢的否定。是后来否定的什么？所以讲否定，只是对虚妄的否定。他并没有否定任何东西，因为实相不需要你否定，他只是看清楚而已。他不在此，他最多否定的就是那个虚妄，他没有否定任何东西，他没有任何去破除什么。因为你要破，他要破除那个东西，根本从来就是假，所以空具有觉悟意义嘛。所以我们当空观空的时候，我常讲观空其实不是观空，观空其实是观有，是观有当中变观一切有法的当中无一自性法，所以观空是观有。也换句话，观空其实是观缘起的意思，观缘起当中发觉诸法当中无一自性可得，故名为空。所以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为因缘所生法我即是空，空亦是假名。但你如果，所以这个道理就这样。所以我们现前这个身心，你不能否定众生有这些相啊，就这样。但其实所有问题，一早上我就讲了，世尊成佛怎么成，就这个。其实世尊的故事可以好好用，很好用。他所有解脱就在他现前生死当中去观察无生而死。那他有没有心？我们假名为心，你不能说他没有，只是我们这个造作的心，我们现在一切这个造作心啊，我们如果不加以安立，我们无从引导修学啊。所以我们就姑且想说，我们有五蕴。我们也圆我彼此的生意，但我们现在依这个方法，所以佛法引导的，它不会离开我们现实，它就反观我们这个，从现在我们的这种身心恶法哈，心色恶法，乃至我们讲五蕴、舌触、十八界都可以，但我们就基于现在这个法去观察，发觉这些法也如是这样的依他起。但却从没有一个自性法在里头，所以我们跳开了对这个，我们就像那个《无量义经》讲说，自本来经性相空寂，它原来，可是因为我们颠倒心去执着，所以这个颠倒心在我们还在执着的叫颠倒心，可是就算你颠倒，也从没动摇，没有动摇它的根本，什么根本？不是有一个根本，不是有一个。我们讲说那个清净的主体在那里，灰尘怎么就是尘垢都染不了。我们这样讲这种话的时候，就其实立的一个主体啊不被染污，是不是这样讲？在学如来上的很多人就想说，有一个清净的本体，即便到哪里都不会被染污，是不是这样？啊，地劫不会染污，即便到地狱它也不会染污，好像有一个清净的体啊，它怎么样都不会被染污。其实这个讲法。是一种比喻，因为就在我们当下现，就像我早上讲说，我们今天在一切相当中，我是集于相观无相，这个无相并不是我把它无掉，是在相当中发觉此相从没一真实，就在一切众生当体当中，却有如是如是相，也因为如是如是相，所以如是如是的生住一灭，如是如是的不可得，是不是？那我的心，这就是我的心。你说没照做，所以不思议的意思就是说，你又不能说没有。的确，你看很像我们现在，如果有时候道理讲不清楚的时候，不懂一懂，你就拿到现实就对。你存不存在？你是不是能照你的心念可以想东想西，对不对？甚至由你的心业可以造一切业，乃至让你轮回，对不对？ 但你仔细，就在现前你的五蕴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实质？而你为什么趋极限在这个身心，是因为你执着，或者你的身心不必然如此而已，好吧？就在现在，有没有？有，有没有？还真找不到那个，我始终找不到照见如意的时候，找不到一个实质，就在就不可得当中。所以这个缘起法难思议，就是说，说有没有？说它没有，能造作轮回。所以我们这个心，这个凡夫心，为什么凡夫心？就是昧以他自本来经，自性相空寂，这时候就名为众生心。所以那当他体证的时候，他是不是去找他的真心？你这样一找就是问题了，因为没有真心，是知道虚妄心的虚妄性而已，是吧？他不是撇开这个凡夫心，另外找背后的一个真心，而是这个凡夫心的虚妄性。当你了解这份造作的颠倒，这份虚假，这时候就从转世成世。这个凡夫心其实就是真心，所以什么？因为它本来就，你知道，真心并不是有一个真体。如果有真题，他为什么还会被染污？那如果真题还会被染污，成佛之后还会变众生哦？所以他的问题说，就在现前凡夫心，当他去除他的变计执性的时候，他就是圆成实。就是说，那他关键在哪里？照见五蕴，就是观缘起，观缘起。观缘起当下就会呈现它本来极净义了，而这个极净义不是有另外一个叫清净的极净体，不是你这个凡夫心里面的虚妄心，从来它造作你六道轮回里面，虽然有种种功能，都找不到一个实质的法。这个不需要去你去，你就从现场里面烧一下就不见了。它有功能，但它之所以有功能，也正因为它无自性。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明明知道他，我们在道理知道无自性，但我们执着有，所以我们唯心所造，我们想要改变不容易。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讲唯心所造，那我就唯心一下，你唯看看了，不是，你讲的是很粗浅的心意识，背后很明密的心思的养成的习性，非你能改的，你知道吧？就当作我常举一个例子，现在有一个石头，你要把它变成金，你能不能回看看？我们不可能把一个石头变成黄金，一个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黄金的一定不爱黄金，所以你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黄金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不爱黄金，所以再变也没用了。因为当你把石头跟黄金当作一个差别，硬性差别的时候，你的心本身对黄金的执着，会让你无法把石头变成黄金，你知道？因为你的执着，你的执着因此不能变，你已经是自性分别，种种差别，所以你表面的认知无法影响你背后深层的执着，那也是唯心。但你这个，你就像我们走到美国。戒弘法，一段时间，他刚好因为去为了调时差，所以课刚开始一两天，就晚上我讲课啊，白天他们带去我看那个环球影城啊，哇，这个够刺激的，看到哈利波特，我们也买了两根那个魔法棒，因为我是挑两根比较紫，准备拿回去擀面条。表示我们的功夫好，他们拿魔法院我们拿来剿灭的。当然后来另外一个好，我们就那他用一种科技，就是你坐在这里，他就像这个轨道，他会升降，会叫影像，他配合你的习性，好像你在那个哈利波特那个坐着那个沙发，在那里求赛，就空中飞来回去， 啊，他同时你转下来，他的那个升降的那个座椅有拉下来，你会有一种失去重心的感觉。那加上影像啊，你明明知道假的，你都会紧张。你知道，你明明知道假的，你还会紧张。像我们看鬼片，明明知道假还有紧张，对不对？因为我们有一种习性，不是你能控制的。就像我们的脚啊，一踢到那个敲到那个膝盖，咚跳起来。我们还有背后另外一个更细的执着。你表面的五四六四这种东西在很粗浅，你不容易改变，你更深层的执着。你明明假，你也止不住，还很紧张。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看，哎，很有趣啊。那我就一直。或者他突然降下来，你有感觉到身体失去重力的那种跌下来啊，差点要撞到墙啊，就觉得我说奇怪，我明明知道假的，我们的身体自动就紧张起来。然后我回头去看，我原来是东西上，又看我的椅子，看到荧幕，我只要嘴回头去看它更真实的东西，我就不怕。那一旦靠近这个荧幕的时候，你的身体的感觉是自然反应。我们背后也都是围心，但我们围得很密，我们绵绵密密，不是你现在这样的想法想轻易改变的。我们的七是在执着八识，也不是你现在用简单的认知就能改变的，但其实还是回事。我们的心会这样，但你看这个心都是在这种习性当中绵绵密密的，所以你无法跳脱这个执着，你无法跳脱。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就像我看他的时候，我明明知但还是紧张，但我把眼光离开，我看更真实，原来我坐在一排椅子，但椅子在升降，哎，在升降，我说啊，原来如此，其实根本没有在飞啊，就是咚咚咚咚这样这样而已，其实我们只是因缘生灭啊，然后感觉就生住意灭，在那流转啊。所以这你看他们的科技弄到很有意思，哎，啊，明明知道假的，但也免不了那份紧张会起来。所以，像我们这个心，你看啊，这个心从以前以来，这份颠倒心业力所成。但我们重新照见它，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自我设限，都是因为在缘起当中长劫来对缘起对认知错误以后形成的业力。我们不是有等流果。易受果，我们现在身体，但其实还有等流习气跟易受习气，对不对？在里头，所以我们在身上这个果报也还带着这个习气，这是已经长久下来了，所以我们的心一直在流转。我们跳不开。现在我们讲说，我常讲，我们现在念佛的人，其实我们在修行的人是利用你的烦恼业力，还有几分善根在修。所以你不可能没烦恼，你修行不可能没烦恼，因为你跟他正在用着一个业报身在修了，你还有那种烦恼的习性在里头，所以修行一下想要安稳，我觉得那是妄想。所以很多人讲的那太高调了，是脱离现实，因为你本身就受业力束缚，但他的观察就是利用这个业报身，然后以思考佛法，反观这个业报身。所以当看到这一份来来去去、实实在在的东西的不实在性的时候，就往走解脱道走了。所以他的真心只不过是对虚妄心的觉悟，并不是离开虚妄心去找真心。所以当把这个虚妄性、颠倒性去除的时候，这就是转世成实。那当我们虚妄心开始执着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身心，我们就会依执着的状况不一样，陷入地狱、畜生、恶鬼。我们的身心一切量会依我们认知情况开始展现不同。所以以我们来讲，以我们自己所现的境界，我们可以无量无边，就像我们可以梦中里面想象非常宽广啊，但其实离不开你这个心性。那你看他这里讲了，就是说只惜一世尽觉百会，就是说你无法再，因为它是一个因缘造作， 你如果要从一个任何点上去直取它为存在，包括《楞严经》里面阿难是不是用七处真心，他乃至也引用佛经讲说亲身种种法身，那为什么讲完他还错？因为他引的是经典，又佛说的，但解错，因为他讲亲身种种法身讲完了以后，他认为有心，就这个问题。他讲心生种种法身是经佛说的问题，他讲完以后他就立有一个心，有错。如果你讲心生种种法身，此生彼生应该就是此无彼无，此靠彼，彼靠无，当然哪有独立此独立彼，但他看心生种种法身，有心有种种法，有种种法有心，结果案例有心有种种法，这就是对缘起的错看，利用世间缘起竟然产生错误的结论。我们应该是缘起正观当中看到此生彼生，因此不会安立此跟彼，是因为知道既然是此生彼生，所以无此无彼。众生是此生彼生之后执着有此有彼，对，我们看到生住意灭当中有一个生住意灭的主体，但中论跟你讲，既然是生住意灭，谁那就不是没有主体的啊。但我们是在生住意灭、生老病死当中执着有一个主宰的我在生老病死。他说，既然会生、会老、会病、会病、会死，那表示他在变化，变化的东西是代缘，代缘何来有自体？是，那所以说，我们只要否定那个执着，并不否定它的妙用，懂吗？所以成佛之后并不是空无，但他所有对一切法的自体的这份执着远离嘛。所以我们有时候学空一直在学法的否定到最后竟然无安立，安立活的功德也不见了。所有修行的，因为我们为什么能敢否定？因为你正在执世间啊。你有没有听懂？我们有的人很喜欢很大放结实，一切都假，他为什么讲得很大方？因为他正在执有，但反正讲跟他无关，他正在执的也不妨碍啊。但一个人真正修行修到下去，他就会怕了。如果他把他所讲的当一回事在修的时候，就马上会碰到他的理论跟他的根源执着会冲撞。那除非你很懂，你只懂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并不是断命，也不是阿长劫，我不过如此。所以在一切因缘当中，就像我现实生活当生命当中，从无始以来，因为颠倒心造作我六道轮回的相，从不断不长到现在，为何有种种变化？正因为我不了解这个五蕴的因缘合。当我开始知道它五蕴合的时候，五蕴的虚假相的时候，我开始种下善根。我从闻思修就是建立这个善根来，所以我的身心里面有一些善根，但我因为还在根源还在执着，所以我免不了还顺这个习性还在走。所以我们现在所有修行，要是不回归到现前五蕴身心的关照，那这一份解脱没因缘，因为正因为他的轮回是由这里来，他的解脱也只有这样去而已，他就流转缘起，再过来是还灭缘起，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观察的时候，一定是就现在这个因缘。那你了解说，当我们身心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国土是跟着变的。为什么？这是你变因缘相应，依你执着。就像我现在这个身体，也是应我的因缘执着而现的。今天你结了欲界的烦恼，以父母为缘，升起你的执着，然后到最后就是依这样的变现你的根生七世界。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国土，跑也跑不掉，但这个国土的因缘还是你自己。所以你的身心如何转变，所以在经典里面谈到两舌的人未来的世间经常有阻隔，因为你两舌跟人家那个本来人家是很和谐的，你把它离间了嘛。所以离间语的两舌语的，他会在他处的世间经常有阻隔，事情很难配合，因为这是你的业势力所形成的国土世界会形成这样， 所以这也是你看很多经典它都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在含那个地藏经里面经典也是这种，不光地藏经，就是说你看到的那个牛鬼蛇神，那其实是自己变的。因为第一个牛鬼蛇神如果是鬼道众生，他不会到地狱，如果他是鬼到了地狱必受地狱苦，所以地狱苦的众生不可能虐待其他众生，没有，所以本身牛鬼蛇神是自己变现的。你会看到印你的量是铁是铜是这些东西，都是印你的业势力现出业海，所以那个是全套服务的，没什么好打折扣的，完全如是因如是果的。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现在修学净土它的关键处。所以我今天护于哪种药转你的心应你的因缘，所以你到最后到净土并不是现出就是活的净土依各自的众生现出受用会不一样，所以会有九品，其实是无量品，乃至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如果在当地人觉得这气候还可以有的不同，因为即使既有业报来但还有各个差别，即便同样业报受用它你还有别业，所以即便你到净土其实到你的主土是什么你自己。所以我们要知道心跟土后面会谈的那个心土相即其实也是个原理，那所以说我们这个身心的关键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整个念佛它是一定会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它不是只在一个音声向上，它这个音声必须结合它内涵，然后它必有转心的作用，这就是净土法的思想。但如果我们现在把佛法一直简化到只有音声，当然有的人过去有这种背景，有苦的背景，有其他法因缘，虽然他人家跟他讲说只要持名，其实虽持名他过去所熏习的东西带得进去，但对某一类人光持名他其他资料没有他带不进去，所以因此有的人持名成功，所以有的人就说只要持名就好，问题你不知道他持名背后的因缘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像我们现在以前呢是很苦，所以不用讲苦他就苦进去了，那我们现在乐到你把乐带进念佛，你那个爱着心念不来，你那一份心缺少跟就是同样的佛号背后的条件不大一样。好，我们要看，所以我们要讲说体性兼离，所以当我们讲体性兼离，我们容易认为它会有一个体，其实是讲它的极静性，因为极静性是不动摇的，那不是有一个叫极静体，是因为它本身是离一切，它是因缘生灭表现出来的极静意，极静意就是它不是一个体在那里坚固不动，像我们现在这一份心性有没有一个坚固，那不然你蹲下去的会不会查出来，它不是，它是因为我们讲早上讲的它为什么清净，它的清净不是垢跟净对立的，是远离垢净的清净，不是那个用垢净来对比的净，如果用垢净来对比的净不是清净，是因为它本身不可得性相空寂这个角度来谈它清净，它因为性相空寂，所以它是体性兼离，你如果不把所有经典做一个汇通，因为它本质是一缘起，所有法是这样，所以你今天如果要安利它，就像有的人讲说念佛的人不看这金刚经，他乱讲，金刚经才是念佛，因为他讲以色见我，因生求我，其实他本身就是要帮助你厌离娑婆的，不是吗？你从这里才看到如来意的，结果因为你不了解这个道理，结果把它否定掉了。我说金刚经即便你念佛不甩它，你行邪道就是行邪道，这不是这个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不管你念不念佛，反正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道理本来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要问题就是一个人念佛同时对身心爱着处处，你说他的那个念佛心能不能清净？这也所以我们后来在做很多临终关怀的时候，看到虽然念一辈子，到最后关爱都还是关爱，因为他一条路在念佛，从来没有照顾他自己本身的爱着，他一直带着自身爱着，然后去厌离娑婆。那问题他不知道，娑婆就是你的执着才相应的，所以你只厌外面，却不按他的，看不到他的虚假。所以一个人念佛念到最后，我常讲，他最后有一个必然的现象。就是不起身念，任何修行人啊，走到最后不是那种英雄气概的不起身念哦，那个是 IS 才会这样。我们讲的不起身念是因为他后来看到这个生命的苦忧悲恼不值得爱惜，是利用他修行，所以不以这一份业报身去争去爱惜，所以他会经常观察到自身，所以这个修行有没有带上这个味道？假如这个味道没有，一直往外修，你发觉这个路其实跟佛法是背离的，是背。我们必须要在这种修行当中不断看到世间为何苦，然后也看到其实最让我苦的是那一份绵绵密密的爱着，无止无尽的攀缘，这个才让我一直沉沦六道。我看到这种有所觉悟，所以我舍离的不是光那个时间，是那个让我造作轮回的身份无运。但这样的指导向还少，所以这样的修行经常念佛往向人天道走，往向人天道。所以你说不出他的，你修不出我们念佛从一开始接引入门渐次上来应该往哪里走，没有谈到这一块，所以他始终都带着爱取有的这种浓厚的气氛，啊，所以呢，我会不惜生命的意思，是因为越来越能看到这个，所以他知道我对这个身心的爱着，其实才是轮回的根源，对身心的觉悟才是解脱的一所依，所以他的修行当中不再是一直喜。以爱惜自我为背后最深层的根源，然后去修任何法门。其实很多修行人到最后，其实他看不到，其实他最后他背后其实要的是自我肯定，要的是自我爱着守护。这个心没看到，他所有修的一切功德皆回向什么？不是回向净土，回向自我。好，所以这个问题，这个有了以后，你才知道。当我们开始修习顺着这个法性的时候，那净土一从这里出来，你顺着这个东西才有净土一，是不是啊？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你看啊，他讲说清净无染，不生不灭，常住无坏。这个我这里在这里特别讲的，就是我们经常安立一个主体叫做常住无坏，其实他这个常住不坏是在生灭心上，这生灭心的本来情境而说他常住不坏，并不是另有一个真心体在烦恼，在凡夫生灭心当中还有一个常住不坏的真心，这个一定要弄清楚，这个弄不清楚的都就一擦就擦了。其实是在这个生生灭灭当中看到他的时不可得，这个不可得走到哪里任你流转六道都没有，都不会变。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在你生命心所显现的极尽性嘛。这个极尽性走到哪里，所以你现在，所以之前你们有的没听，所以佛性在哪里，这个就顺便谈这个佛性就清楚，佛性在哪里，佛性在有没有佛性？
有，
它在哪里？
在
作用中。当然我们现在都可以了，你们可以用很多解释，但你必须要能很清楚的哦。我是说，我们当然有的懂，有的不懂，但我因为我们也听久了，但也讲话了。因为我们向来都很多标准答案的，反正遇到这个就这么回答，遇到这个就这么回答。但问题是不是真的？ 是作用中没错啊，啊，但问题这个活性在哪里？那为什么作用中有活性？我们现在要谈一下哦，要更清楚，它不是那么抽象模糊的，说有找不到，说无，那如果没有活性，那怎么解脱？因为叫因中无果的，那因中有果，那有果的何必何必再修？那不就我就是，所以以前我刚学佛就想，我们每次要去沐浴，就说我要去浴佛，因为我是未来佛，我有活性，我去沐浴佛。哎，即使你异果，你还是众生，还异果。所以因中无果错，因中有果错。所以活性怎么谈？活性在无因中。那无因怎么会找到活性？没有，照见无因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佛陀当初不过是反照这个生死生命的时候，看到他的极尽性，他是不是因为这样才叫成佛？所以既然他观照这个才成佛，这叫佛性。佛成佛之因吗？是不是有一个叫佛性你找不到，烧了就没了？所以在应该是华严经，其实当我们在照见无蕴，就三世诸佛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不对？一波的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这样？其实就是当我从五蕴的生灭造作的因缘和合当中去觉悟，这就成佛之性。所以佛性在五蕴，归五蕴，是如何照见五蕴？所以这个自古来今性相空寂的是成佛之性。这个五蕴呢，跑来跑去，跑了老半天，它是啊，自本来今性相空寂。你如果能觉察它，这就是成佛之因。所以在一切处，不管你动还静，它的极静性，只要你能反观觉悟它，这就是成佛之因，是吧？所以你要不，你管叫四念处。所以一切的修法到最后，不是走到这里吗？所以他这里面讲说，我们应该引导众生，包括无量一心，也是引导众生观这个的。每一个都是，只是他讲不到，所以他得来全部回功夫，因为你当下这一切操作当下，自信从古至今都不可能，只是你迷失，所以你就以其以现在这个造作的业报体去观察它的性相空寂，这就成佛之因。所以关于缘起的相依，缘起无自性，这就是缘生实性。不然你就看所有法，它都会在这里的。所以，若见诸相非相，有没有见诸相？有，但知道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是不是也这样说？你看，这不是我们光讲的净土宝刹什么经都把它拿进来，但它本来就这样啊。是，所以知道佛性如何安立了。所以我们经常在往内观佛性，寻寻觅觅，然后去观想有一个自信清净体，你就通通在做梦了。没有，我们是从以五蕴造作生灭性当中看到它的本质寂静，而这个整本真之境，我才方便说不生不灭，常住无坏。是不是？你如果另一个体，那就会跟现前缘起脱钩。是不是有一个主体？那主体则跟这个生命有什么关系？那如果生命跟它无关，那我生命把它灭掉也得不到这个主体，因为它们连不在一块啊。如果生死跟解脱没关的话，我就算把生死灭掉了，我解脱还得不到，偏偏生死即涅槃。所以它的原则就在缘起处。所以从缘起当下，他已经告诉你，既然缘起当下就是什么，本来极净自性涅槃，这个本来极净自性涅槃就说成为清净无染，不生不灭，常住无坏，体性坚明，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整个修学离开了这个此生此灭的观照，那这个就不是佛道了。 所以这三法印也就是一实相，是不是？那我们就比较能了解，用个比较简单词，这就不就是不二法门吗？因为那事实就一个而已，那就这样嘛。你不找的，你可以走的彻不彻底，反正就这条路。从缘起的观察，好，你看啊，云和性量，一个是性，一个性体，一个性量。性体是就其本质而说，性量就其时空范围而说。此心横竖啊，此心竖穷三世，横遍十方。所以，如果前面我们对心体的定位错，那这个后面这个就开始讲说有一个半我、神我。所以我们即便很多人观念不清楚，在就有一个人把那个印度的奥义书的某一段改为如来藏啊，有人有一位大的就说哇，这是圣身法，其实这名词改一下，他就把它当圣身法。你经典里面有很多段啊。我如果不让你们看后段，你们说哎呀，这是就近两义。后面讲恶取空，哎，他怎么恶取空？所以如果有机会让大家学完，我们以后我们毕业就不用写论文。我常幻想说，你们都毕业了，自己认为我可以毕业了，你们随时都提进来，一个月、两个月都可以毕业。但一毕业，你一提出来就全校集合。无遮大会，乱问一通，讲不行，重来。你不能说你要考中，没那么简单。面对众生的问题，哪有准备题目的？没关系，提上去。无遮大会，任何人，乃至我们可以请外面的学者、法师上来问，就像玄奘大师这样。对呀、啊，那我这时候你就要扮演外道来了。你一讲就知道你的思维奠定在哪一点，因为我们听久了，你的思想从哪里起步都大概知道，所以一问你就卡住，我们才不会问什么，我们就问根源，就从你的那个结构底层一把全部空。因为你现在谈了多少伟大的东西，其实你建立在自信线上，那你躲来躲去，其实躲不到你那个原来的味道。你就是用语词，你要讲说我是照经典所说的啊，这个树穷三世，横遍十方，它是不生不灭，不是弄得自信见。那我们在从念啊，你不是跟我一样，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从缘起立德，你是自己安立的。同样语词，你讲的你套出来不一定对啊，啊，所以我们讲说。树穷三世，横遍十方，那这个怎么解释？那你就什么叫三世呢？什么叫十方？你这个心三世不是你造的，过去、现在、未来，是不是？它是从诸法生灭而衍生，生住异灭，有法生住异灭，才说出过去、现在、未来。所以时间靠法的生灭而显出时间相，叫心不相应心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时间依法，法依，我们也在时间当中看到法的生住一面，从看到法的生住一面执着有法，对不对？所以因为执着有法，也跑出时间相来，空间相都出来，是不是？所以你的心正因为它造作无一切处，但它什么都不是，所以它怎么样？世间有边，虚空无边；虚空有边，心性无边；现在有边，未过去过未无边；过未有边，心性无边；无尽无尽，无量无量。为什么？他讲说，这个东西不能限量的。其从于时间空间，这个心性的造作，何处不在啊？所以，因为它何处不在，所以它，你不用怕它消失，只要你愿意修。哎，所以它有没有限制？你看有边有量，都是因为执起而安立，因为你执着才力度变来的，是不是？它为什么会无量无边？因为它依无自性力显现一切差别的，所以它这种身心的造作，它就像依着前面，它是什么？ 它本身是极静性、极性相空体，所以它显现的这些东西，虽然有种种相，但都不是真有、真有体的，所以它不能成为。我们之所以会被一切相所限制，就像我早上讲的，你之所以会在梦中的牢笼跳不出来，是你赋予那梦中牢笼的实质意，你赋予梦中牢笼中的你的实质意，所以这两个执着让你走不出监狱。那实际上他从来就没关过你啊，但在你认知的时候，你跳不开。六根对六尘，一条一条清清楚楚的，所以六道轮回丝毫不爽。为什么丝毫不爽？你让他丝毫不爽。你说我不要，对不起，不是你要不要，你表面不要，内心可要了。你内心是那一份奇性，不是自信值，但不是本身有一个叫不一个绑住你的另外一个东西，是你的任累劫来的习性，让你虽然想要跳脱，但你背后的认知不是的。所以在分别缘起出生法门经里面讲，我们都不想到地狱，对不对？但问题这个认知是表层，但你真正的认知因为不正思维，所以还是造地狱，并不是你想不去就不去。你那一份心，你想不去的方法刚好就像我们现在我常举啊，念佛的人到最后希望说念佛生无病苦，我说这个不能求了，因为他可以发愿完了以后就不能求，因为它是事实，你必须从苦当中去愿离，而不是从苦当中想要透过念佛把苦压下来，因为你因为这样你的念佛是不清净的，这个不清净是爱取有的，是顺爱走的，顺爱走的到最后是又非常苦的，应该是从苦去觉悟，以更苦当中看到这个身心的不自在，生死轮回的苦痛，升起究竟归依，以一心归命当中才慢慢脱离这份执着，这份执着慢慢远离，才会把身心苦慢慢自己下来。所以这中间的转折要没有弄对的话，有的人临终就一直在念佛，希望不要痛，这样的念佛只会让你会出现矛盾，而且会更痛。为什么？因为它背后隐藏的是圣见。嗯，好吧，休息一下。嗯，好，开始了哈。好，我现在简单稍微回答一下哈，不过这也是净土法门的一个同样的道理。这边有问到说，如果诸法皆空，那么打坐时啊依何而住，如何坐观啊？基本上诸法皆空是所有法门必将走的，但问题要达到这也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是。如何还原真相，就是走向实相，是所有佛法必然的一个轨迹，也是要通达的地方，这一定是这样。但为了达到它，所以变成应众生会有很多法门出来，因此一个法门恰不恰当，就是它从开始施设，它接引众生，但它会导引到这个地方。所以你看经典里面很多念佛到最后一定是走向实相念佛，你不然你看十住毗婆沙论，你看里面那个禅经论里面谈到念佛，其实观持名观相观想实相是一条路的，是一条路。包括我不是举那个思维利奥法，那个里面有谈到，那个从观无量寿法里面，它也是见止依你能安住的。他安住什么？安住从这里裂开一寸，看他那一份刺。也就是说，我以你心能安住了。他当然目的也是导向觉悟，但要导向觉悟的时候，为什么有的就是持名，先调手。所以大智论讲说，对那个善根未具足、求有所得的人，跟他讲去而求善。对三根具足的，他已经无所求，因为他自己法已经充满，所以无所求。这个心性调守的时候，跟他讲一切法无自性。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都是在调顺。所以一个好的方法是怎么样，既应气机又气理。那可是我们现在方法经常是割裂的，我们一个方法当然每个众生不一定具足全部修持啊，但我们指导者必须知道，现在我给你这个方法其实是在整个方法当中的某一块而已。好，那我因为知道这个方法现在这个阶段是某一块，以我的意念如何让他尽可能在这个方法，比如说持名念佛，因为他没能力嘛，没能力听我们这样讲的多那么多，但我们试着以他很苦，他的心可以知道了，我们帮他随观世间无常，我们用很平浅的话让他，你好好持名，为什么？你看你的身体，你看这个世间，我会试着看他，帮他观苦苦，观坏苦，观辛苦，但我的用词不是苦苦、坏苦、辛苦，我会告诉他，用很浅显的语言让他带上菩提心的气氛在里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才是关键，是不是？所以为了要成熟他众生，我们就会一直降。所以为什么安那波那华他先没有谈空不空吗？他就观呼吸而已啊。但这个呼吸整个安那波那华其实就四念处啊，整个安那波那华展现为十六行十六特色嘛，十六特色里面四四四就是身受行的吧，他是利用呼吸，然后这个在经典里面谈的，我先观风大，我以风大入手，会看到风大跟其他大河，从四大河看到四，这个是能照射，观所照射就是色法，一个是能照射的四大，然后观所照射，那从色里面会看到色跟心，因为它本来就合在一块，只是我先不要让你笼统的看，因为你的心会散乱，你也无能力观，所以我先看观风大，从风大看详细以后会看到四大，因为它合在一块，从四大的能照色会看到所照色色法，那色法会看到什么心法，所以观身受心法就是安那波那法。所以你现在说如何，因为无蕴皆空，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开始安排法门，安排法。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你在修净土法门，修安波法，修其他法门，你因为看到他走的是这条路，但虽然我们知道究竟毕竟空，问题是你修不来啊，你必须要尊重你现在的这一份烦恼啊，对不对？你要尊重你必须要了解你现在在执着，你讲那么多讲那么究竟没有嘛，你必须要尊重你现前的根器，一直拉到你什么，拉到你下得了手，但虽然你停在下得了手的地方并不会以此为究竟，因为它是就像那个阿含经里面的七车经嘛，他说你怎么从此这个城到那个城，因为他快速用七车一直换到对方，他说是第一车让你到彼岸，他不是，第二车不是，持戒让你到彼岸不是，修定不是，是七个相互增上才到对方，所以哪一个都不是，对不对？就像楼梯一样啊，少了哪一梯，因为它是彼此相互辗转增上上去的，这就是缘起啊。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你说如果既然是空，好，我们道理懂，所以因此我们也开始检视我们的方法有没有第一个既是契机又契理，我们这个方法有没有建制是形成一个完整结合的。所以三真上学，修戒为了得定，修定为了得慧，修慧为了解脱，包括八圣道也是这样的道理，他因为他有四谛智，先给你知道原则方法在哪里，为了要达到四谛的这一份圆满，他就开始建立正见，正见正思维，然后一路上到最后正念正定，从头到尾四谛智都在里头，这才叫正。 所以包括我们现在念佛也是这样，他尽是把那个众生拉到最低，以众生喜欢离苦得乐的世俗心为方便导引，慢慢将菩提心带进去，把对世间厌离的这份智慧心给带进去。他就是用这种善巧，用这种善巧。所以因为他知道为什么这样说有用，因为你本身是这样啊，整个法的所依是在此，实相如此，所以依他开展的方便，只要我如此修，我这样的修必然能什么善根福德具足。所以他这时候就弥勒就劝我喝水解渴了，喝了就解渴，这个我不用怀疑的，我不用说边做边期待，不用，如是因如是果。所以后来佛法他的修持，他的信心到很具足，他根本不期待了，他充满对三宝的感恩，那到最后他只知道依教奉行就好，这叫皈依三宝，这叫皈依三宝。我们现在还不容易啊，皈依三宝会有一种信心，就是就只有这个对，其他我绝不皈依。为什么？不是我宗教上的独断选择，是道理如是，只有这条路符合事实。所以那个皈依就不会说哎呀把宗教各个宗教拉在一块，没这种事情了。然后有时候更甚至尊重世间法而不尊重佛法，因为他不了解什么叫佛法，他把它宗教化了才会出重点。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空，所以整个法的引导，我们必须要为我们自己的修学找到一个必须它符合善法眼，必须符合它渐次修行是渐次成熟的这个因果法，这叫次第。这个在我们修学当中，你乃是指导别人，就算你无法一下给他很彻底，但你教学者必须清楚，否则的话你会十方便为究竟，或者你就是要么直方便就卡在中边，直就近又没有因果，就是因为它断开了。所以一个在教学的人，他知道我会观察他的因缘，然后从这里先成熟，成熟完了才看他下一段。这一个师长其实是这样观察的啊，所以说他必须随时检视这个弟子到底他的心性如何啊。有时候他就有的弟子，就像我刚才讲说啊，我一口气关到那个琉璃放光，我说你不是，你不能。你不是像有的人属那个就关佛像也是关到拍好，刚关完了就急着下一个，不是，因为那不符合禅定原理。因为你虽然快速的把一切相关出来，但那个是一种很抽象的不稳定的，你的心不会因为观相而得安住，你的心其实是造作很粗浅的飘动的，你不是透过这个心把你的心就是增上心学，就是透过我简简单讲，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我透过我的心安住在这个境，我必须同时必须要知道这个境的意义，我必须要听闻佛法才赋予这样的所知识同分影像，我的心在这个修学当中对治我的烦恼去除，对治烦恼增上我的善法功德。那当他到一个境界的以后才转另外一个，我的这个阶梯前面阶梯未站稳走到上头会垮掉。那我们现在很少在谈这个，所以没次第。那有的人就是急急要乱修，修到了一急十年二十年还是在那里，其实修行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样的困难，但可是如果不懂还什么都没有，你可以绕一辈子永远留在原地。但如果所以说即便入了佛门也未必能很清楚，就像我说刚才讲过了，我们可以学得很久，但我们对佛法那一种是用感性上的断判断它是唯一正真之道，还是从道理上如实信解之后知道此为唯一正真之道？那个心是就算你颠倒，你就算你烦恼，你都知道这个不究竟。你自己开始因为有一个标准在的时候，有一个正确之见的时候，你发觉你所有的烦恼都慢慢不能什么，我们对世间会有一种懒惰缠绵。你当你知见建立之后，你就知道明明造恶，你也知道不，你造恶的同时，你就知道不对了。所以你跟那个烦恼是有点脱离的， 一时习性断不了，但却知道他不究竟，而不是终于愚痴懒惰缠绵，那是难难跳出来。所以很多人修行人刚开始他无法跳脱，可是他的知见一旦不断成熟的时候，他稍微修就很容易，很容易得力。那他有的人是什么？一时没勇气，但心里也慢慢心知肚明，所以他没办法像有的人当下就立下气魄修。他没有，但也一直在酝酿何时我打算怎么修。那个知见会引导他归向这个地方。假如知见有的话，会有这样心。好，我们接着来，这就先这样回答啊。那这样他其实跟这个一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必须要知道这个离题，所以整个念佛求生到最后，他为什么讲生不生？因为如果没弄清楚到底生不生，生啊。那为什么生？因为无生啊。我们现在如果不刚好就是生，为什么？我绝对不以一种贪爱烦恼的心生。我这个无生其实并不是没有净土可生，是有净土可生，但这个净土可生的理由，正因为我依以这个无生的道理。换句话说，我之所以能生，正因为对世间慢慢能照见清楚。这个因为这个清净在哪里？因为如果我执着能生能灭，对世间有所那种不是从于智慧上的厌离，而是用自己的烦恼心去强取，这个强取心其实是娑婆心。所以并不是没有生，并不是没有这种因缘作用，也就是活成活之后是不是有他的功德义？有。但实际上他有没有生？因为他正因为知道这个道理，他才能成就广大功德。就像中论讲，一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翻过来叫一以空如来藏，才能显现不空如来藏。所以也因为这样才净土义成。所以他并不是没有，因为有的人一旦讲无生的时候，变成讲到最后把净土的因缘给否定掉，没有。各个身心一一众生乃至三这个圣贤也由他相应的土，第一众生有第一土，三恶道有三恶道土，三善道有三善土，四贤有四贤的土，都是如此。所以他不是断掉啊，可是他之所以成就，就像我们那个金刚经讲，一切贤圣依无为法而有差别。哎，那么无为法怎么还有差别？就是当我们的心越来越有觉悟性，并不否定果位上的成就。那你看，像《金刚经》讲说，你为什么证那么多的三藐？你要说有所证就不对，但难道没证吗？证啊，证什么？正因为他知道一切法的究竟义，才叫证那么多的三藐三菩提。但你却是有所能取所取，那怎么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我们越来越知道这种身心世间的虚假，而一心归命，这才是净土义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已经不落入到世间爱取的那种身，啊，有没有身？身啊，对不对？但这个身就不是那种以烦恼心执取的心了、啊。当然，我们后头会再谈啊。一下子可能后面它会不断的呈现出来。好，我们看一下。所以我们这个性，就是这个本性之心啊，它的体是什么？它的量是什么？它具有什么？但因为它的量是怎么样？因为它具有无量无边本性真实性。那为什么我们会有量有边？其实它本身并不是被束缚的，是你框定它才变成有六道相出来。所以我们的身心随不同的身心造作，如果你了解，就这样新的造作是结哪一道，佛法其实教育的都有谈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应该慢慢清楚，我的身心在起伏的时候，其实这个心是顺哪一道，哪一道心是哪一类心， 就是我们学很多东西不是理论，它是帮助你自我抉择，包括我们了解烦恼，其实也是在自我抉择跟接引众生用的。所以在毗昙里面谈到很多这个道理，它本身就是帮助你观察的，不是一种理论上的细论，你才知道这样的心。你看我们不是举那个无量易经啊，一切诸法法相如是，生如是法，乃至法相如是能生恶法，法相如是能生善法，如是如是这样的身心造作，这个是解恶法。那有没有恶法？因为它本身是性相空寂。问题只要在性相空寂上背离，生如是如是的身心就解如是如是的我。这就是后来我们为什么会对三界的体相又开始观察，是就是因为他就是要解释空寂啊，要解释这个法相如是啊，只是他们角度不一样啊，但原理是一样啊。所以他本来是数穷三世横遍十方，就是说这个心其实是因为它随应在我们一切造作处都显现这一份心，那这个心在我们现在的这一份造作是生灭心，但这个生灭心其实不违背它原来的清净，因为它本来性相空寂。好，所以我们现在如何把这个心的那一份，因为它具有，我们可以做一个狭隘的梦，也可以做广大的梦，但再不管广大狭隘，就是你那个做梦的心。你可以做一个非常清净的梦，也可以做一个染入的梦，但就是看你的这个心。所以你看你的心能遍离你整个梦境，即便你做一个很狭隘的心，你的心也是遍离你整个梦境。但问题为什么那么狭隘那么阴暗，你知道的，你为什么把自己在梦境缩成那么小，那你也可以把自己的梦境放大，可是这个心缩放是在你自己，但你的习性造成这样，所以它具有这样，所以因为它是本来这样的体性。因为为什么？为什么要谈这个？既是在时间、空间上都没有边际，所以我们恒为所依。所以这个在唯识里面谈，一个是为什么一它是恒常的恒，对不对？七也是恒，但它是会执着的。那最八是什么呀？八是寒常，因为它如果会变，我没办法依它。世界里面归一的意思里面就讲了，凡是无常法不能归一，因为它本身不可靠。那世间的常法又找不到，那无常法不可靠，那归一什么？所以我们归一的佛法是那种智慧。因为世间常法，因为常法找不到，所以不能找不到可归依。世间无常法也不可靠，因为它本身无常。所以后来在世间里面，它找不到可依处，它只有在佛法从无常法当中有所觉悟，这才是归依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心，你如果另寻净土没有，其实整个净土就在一个你这个数穷三世横遍十方的心，这才是你念我所依的心。哎，而且它本来寂静的。好，这个点啊，何谓性具？就是它的内容具，内容内涵。就此谓之心性具十方界，为佛法界、菩萨法界、圆觉法界、声闻法界、天法界、修罗法界、人法界、畜生法界、恶鬼法界、地狱法界。此是假名，因为它是一个概称词，啊，概称词。那再过来，复有正报为佛五蕴，啊，菩萨五蕴，啊，乃至地狱五蕴，只是十法。所以这十跟假是一个相安立、相对安立的。像我们一个这个生物里面有界门纲目科属种分类。分类，这个动物界、植物界有这个分类，界、门、纲、目、科、属、种，那个属到种就更具体的，但其他网上都是概念，这个概念是一种概称词嘛，概称词是一个概念的假名安例的， 啊，那其实就讲我五蕴，其实也是安立的，但相对它来讲是具体的，哎，是相对而说是实有啦，哎，实法。那我们看啊，故有依报为佛国土，菩萨国土乃是第一国土，啊，令义解故作三种分别，得义为眼啊，啊啊，得义为眼。那我们即是性即是性体性量啊，嗯，我们先诶，那性体离过觉慧，即是性即实界离过觉慧，性体坚离清净无染，不生不灭，常住不坏，实啊性即实界亦然，性量数穷恒变，无尽无尽，无量无量，性即实界亦然啊。正报五音同性体，性量清净周遍啊，依报国土异等。我现在先念一下，我先用解释啊。其实我们是针对这一份，其实从一开始他是讲是一真法界，即是众生本有心性。他现在是就众生本有心性的什么体量具而来，而我们现在这个体量具就在我们现在这里。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思维就拉到现在啊，那我们方便说他这个我们讲的兴趣啊，就是说我们有这些国土的差别。那为什么会有国土差别？其实依这个心啊，依不同造作，所以就现出差别。就像十三业道经不是也讲，为什么众生会有种种这个龙王看到这些为什么有这些众生的种种形象差别，他说依十善啊，也是依心啊。所以经典里面讲说依五蕴造，就是心为工化师，是不是这样？这不仅是华严经讲的，乃至在在哪里？在很多经典都有类似这样的讲法。像在《本生清净观经》也讲：心如虚空，客尘烦恼所护丈夫；心如画师，能画世间种种色故。所以才会有聚很多。所以依这个心形成十法界，所以怎么样的法界跟你心怎么造作有关。那我们就了解这一点，所以我们整个下手术到最后，包括天台他为什么会最后的摩诃止观，他整个下手术就是观心，心在烦恼观烦恼心，心在禅定观禅定心，心在病苦当中观病苦心，心长什么样我就观什么心，即空即假即空，换句话也就是观其实相。所以后来天台摩诃止观转的观点也是这个。那我们现在就是给予这样的一个原则，以更方便的接引而已。所以它有这种国土五蕴世间，还有国土世间啊。那所以有各个五蕴，那各个五蕴其实是随我们的心念来安立，我们给它框定。所以这个道理跟我们前面讲说，当我们的心依以不同认知，包括一切贤正依无为法也是心，因为他在认知缘起的时候，随对这个缘起意的透不透，就显现出果位差别。他并不是，他是从我在一切缘起当中越了解这个缘起的究竟意的时候，这个果位就清净，并不是另取一个果，而是从觉悟当中显现清净差别的。从缘起道理上，越觉悟越清净。所以我不是讲说佛法的善恶是有一个标准，这佛法的善恶是依什么？依事实来的。所以我不断在接近事实的时候，人的境界就要改变，包括人，包括善恶的。所以会依人最大的福报，其实为什么般若他一直在赞叹般若，因为他直接找到一切众生的轮回根源，下手处事如此。所以这经典处处在赞叹，就一句一句 就能成就功德，最主要是因为它是根源问题啊，它从根源去改变它成就的不一样。所以在修学佛法当中，为什么它可以不利生起或法生，这因为它找到根源。为什么阿难那么精进，就在火旁边抵不过摩登伽利？对啊，抵不过。问题是你吃很多药，那我吃的一帖对症下药的，你说谁强？你一直多闻又不懂得如实，所以摩登伽利这么一个烦恼重的，可是他佛陀带领他从上头观到底头，发觉可爱尽不可得正阿罗汉。所以重点不是那个时间，就一盏灯破千年暗的道理一样。当然楞严经讲说正三国，但有的经讲正四国，但反正不管三国四国都比阿难强了。那阿难那么辛苦，天天还要当侍者，啊，那么清净，啊，脑袋又好，长得又英俊，可是也没用。那不如人家摩登伽利一口气看到底，一口气就跳过来。你看那个周涅槃陀伽也是苦恼人一下阿罗汉，你看虚身就来道法的一口气阿罗汉，那我们就乖乖的，你乖只能说你笨还叫乖。你就瞎修，你要问那我很乖，没有，你不精进。所以我现在经常讲说，你不要以为这叫乖，你叫精进，没有，你就叫懈怠。因为你是过着被安排的日子，你根本没有心去求真正的道理，这叫懈怠。你越继续耗下去，你永远不会有答案的。对，所以其实你看经典过去在很多地方，你看到佛法在看待人的根性啊，你发觉就超乎我们一般的想法，因为它有一个核心的地方，它如何导入，如果能契入，我不是讲说心空即地归，我们佛门的状元不是那个考难的，他就看你是哪时候心空的。所以这个整个核心处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引导佛法会往这边走，因为这是众生最大福德处，最大福德处。所以因此我们在接引众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标准在里头，我们会就像菩提智量论讲，我如果能给你大圣，我给你大圣，不行才退而声闻缘觉，再不行才人天，再不行才讲什么当世现世报现世利益，从一开始就要给的是这点。从一开始，所以说我们从一开始在讲，不得已才退而求其次，不得已不得已一直退退退，但退完了以后要把它接上来，因为这个道理在这里。所以我们的心，因为我如果不改变你的心，你的心就开始造十法界，而且都造三恶道和三善道在那里。所以我给你的不是给你外在，而是我能转你一心一分，这才是我给你的最大利益。所以从来在接引人就一直在自己的方向很清楚，想尽办法有意无意都带上这个味道，因为不管是布施爱引同事力行，都是为了摄受他导引入实相，这就是菩萨戒法。菩萨就是四摄六度去开展出来，但它有一个核心。所以我们在传菩萨戒的，我特别强调菩提心，但我也把菩提心一个具体的内涵，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所以唯有向着这个，为了圆满这个菩提，才受持菩萨戒。所以菩萨戒是菩提心的落实。但如果不了解菩提心的内涵，菩萨戒跟世间善法没差别多少，因为你缺少觉，你缺少一个目标的导引，你不知道众生这时候该给什么，你只会一份好意，但你不知道如何带众生向觉。所以菩萨是边修边学。所以这个世界是以这个身心而产生它的体，它的体有这样的本质体，因为这样的体才能说出信量，也因此因为这个心的造作，所以信具十法界了，是不是？如果它有固定，它就不能具足种种类。这因为已有空义，才一切法得成，不是吗？因为依空义，所以它便以 十方三世，因为他已有空意，才众生以空意起的不同执着，才现出十法界差别相嘛。这不就是也是中论的道理？所以他的题是什么？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题，但众生却在这个体相当中起颠倒，才现出种种的因果差别。那所以说，为了要达到他，所以我们只好尊重他的因缘啊。所以你要知道，你如果从这一点上再去看念佛法门，你就知道妙。为什么妙？很多人为什么很多大德修到最后为什么念佛？因为修到最后开始生病了。我不是每个都这样哈，但问题是，我认识的很多到最后为什么他转念佛？因为他们很务实，发觉没办法。我们可能会自己很满足满意。但我觉得有时候必须要，你必须要用很实际的心在境界当中观察自己，你才知道你的功夫能不能上。你如果这一份道心很强，你就试着在你的生活当中去观察，你现在所修所行能不能得力。所以有的你越走越走到最后，像有一个也在南传教禅学，南传教有一次我。因为他也不太相信念佛，但那一次我是用师称弟讲念佛，讲完说那我也可以念，我说可以啊，因为他没有听过从师称弟讲念佛的。那讲完了以后他说我也可以念，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不断在禅修，但以我个人来看，我觉得我对自己没信心。换句话说，其实禅修也够，问题你要懂，而且你不能光满足这个，你必须要利用劲来检查。但我们现在就是，其实禅修也是方便施舍，念佛也是方便施舍，但现在所有施舍必须要你心安住得了，而不但你心安住得了，它还要渐至接引层层转上的一个法门。所以第一个要弃你的机，顺你现在的烦恼身心下得了手，但这个法门还有渐至接引上去的善巧。但现在很多道理这一块都慢慢断，明明碎碎的，很可惜。包括所以念佛为什么我为什么有讲过那个观无量寿佛法？你看他就是一个师弟啊，他从初的影像慢慢观，观到观琉璃之后，琉璃借着光就容易，因为琉璃光泽嘛，所以当琉璃变身琉璃的时候，再观变身幻佛。所以这时候他在光中看佛的时候，这个佛就不会纯粹幻想象而已。在唯识里面讲，禅定所得尽是现象嘛。我感觉很多都是这个圣解的，就要看你的禅定。当然这里面现在没办法细谈。有些我们就独引尽啊，或者带止尽这些啊，有时候很多差别。但如果限量直接取证的，那就不一样。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利用它不断把身心清净，所以假如没有经过这一端，你观想的佛像其实带着很多杂染，也就是说你的心其实是很不清净很不稳定，所以你那个所投射出来的佛不具足清净意，那只是外壳像佛，里头带着烦恼的。但如果我们透过逐步这样观察，在观禅定过程当中，它不断呵护欲去无盖，虽然观佛没有讲喝无欲去无盖，但你如果不喝无欲去无盖，我相信你那个相观不清净的。但道理都是在这里，所以观白好观什么都是一样的这样的道理。所以那就要看你的方便，那你方便进来啊，那这个过程就开始转过来了。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看，讲说我们既然知道这个道理，我们的心其实同时是凡夫心，但却有具足成佛成圣的本质。为什么？因为他成圣成佛的本质在于照见他的极尽性嘛。所以只要我的修行方法能回到这边，我就会依我所体修正的这一份清净善法去除恶法，会有对应的什么土会出来嘛。因为我的根深七世间是由我的心显现出来的，所以我这样想，那我如何让我这个心不落入世间三界的相应性？ 所以为什么念佛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心，其实就是菩提心。这个菩提心三界没有，那菩提心背后所带着这一份觉悟心，是不是智慧心？叫无上正等觉，所以智慧在里头啊。而这菩提心必然会落入对众生的悲啊，所以我们平常熏习的悲跟智慧跟菩提心，它会相互之用啊。所以这个东西它落入到佛号的时候，这个佛号就不是，就是以名招德，车夫禅师说的，以名招德，感召德，所以就是阿含经说的什么，如来意，如来正法。所以在南传里面十种名号，不是观那个名号，是名号所代表的德。南传修佛随念也是十种名号的德，其实就是以这个名招这个德啦。所以我们现在招不来，因为你没那个认知，招不来。所以我为什么不断的闻思完了以后，那你好念，其实你已经给药了啦。也就是说，你还继续吞这个胶囊，但有时候胶囊是空的。现在我给你的胶囊是里面有放药的。所以当我专心一直念的时候，我用这一份心在念的时候，每一个念的同时带着这个善法，坚固的善法，所以我的烦恼会在这里慢慢圆缺不生。你在念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妙的缘起因缘。所以我们如何赋予这个佛号里面的意涵是关键。那我们现在在谈的信心，有时候就谈到一个层次，但我们现在这个谈法就是更彻底的谈法，更彻底的谈法，谈到它最根源的依据了。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啊，就是说分三者是得意为言的，就方便安利啊，让大家知道这个心啊，信聚是信体信量啊。为什么他为什么聚？因为他为什么聚一切法，是因为他本身能依这个心而生一切法。如果这个心有一个固定有所偏，他不能聚一切。所以我们可以因为这个心而造作颠倒，乃是三圣的那个这个六道四贤都可以将来分别。为什么它可以？因为这个心就像我们讲八识是无户无忌，它要是有户的话，它要有忌的话，善恶法，如果它是恶性，善法难进；它是恶性，善法难进，那善性恶法难进。所以因为心本是极静，所以一切法依众生造作现出实化现象。所以为什么能聚？正因为他性相空寂，正因为他性相空寂才叫性量，才会周遍三世十方。所以他是角度不同，他的体量聚是不是就是就其他的本质去说出三面来，是不是？对，所以即便我们现在环顾心有没有具有佛性，也具啊，我们具啊。所以我们的修行就看你这个心怎么转，才开始展现出不同道。你就算到地狱，你这个本质极，而且不是另外要造作，其实随着你所听法而对自己身心的关照彻不彻底。像我们菩萨经典是不是也谈身受心法，但讲法会有点不一样。我们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但菩萨经典讲什么？观心不可，观身不可得，观受不可得，观心不可得，观法不可得，那一切都不可得了。那导引不大一样。同理四圣谛对于烦恼的解释，其样都是缘起，但谈得更细而已，更彻底。所以同样四圣谛，苦集的解释会有浅深差别。好，我们现在看啊，你看性聚是性体性量，性体离过觉灰，即性聚实界离过觉灰。也就是说，我们就算现前的我们现在是地狱众生， 还护众生，还护戒，其实本质这个心不可得，所以它是离过绝回的。即便你到地狱，那为什么会地狱？是你对他的执着才现地狱，并不是地狱心里面具有地狱体。你到地狱并没有一个地狱的心体在那里，是你颠倒之后才叫地狱，或者没有地狱可得。所以若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是不是？他就这样。所以你即便到哪里，这一份我现前地狱五蕴也是五蕴合合不可得，我到了人道也是五蕴合合不可得。那虽不可得，展现是在无蕴处，所以它不是断灭。因为地狱无蕴，这种人道无蕴、天道无蕴，这个不可得是表现在缘起，所以它不可得不是否定一切，而是这个不可得是展现在缘起的。所以随着不可得的体会，我们越能不迷惑，我们的造作性、颠倒性是不是减少？像我们现在在世间里面，我们对有些东西，我们如果越来越清楚，虽然不是所有人清楚，但我们越来越清楚，犯过失是不是越来越少？因为你不肯去坐牢。所以我有的人做生意，为什么我碰到有一个啊，就是讲的让人家听的，有的人会说，那赚钱很容易啊，怎么有人赚到那么辛苦？嗯，听着看你会就火大。因为汤波他是一个老板，赚了很多钱啊，他也都很照顾员工，所以员工一离开公司都找他投资，他每次投资都亏，那他也乐意给就是了。他就说：“哎呀，这些人赚钱也那么困难。”哦，还好他没跟他的那个部署讲，不然要气死他了。这个岔开来，有的人福报到不到怎么样？他不狂妄，他要就有，因为他的业报就是。这个感觉很不容易讲啊，就是在他的认，就像说你如果有智慧，你想看就清楚，那哪有就清楚，那你有福报，他就会理所当然，因为他的业力的心力认知就是这样理所当然，所以不是刻意求，因为他的业势力认知就这样，所以他要就有。那我们讲要没有，他要就有，认知差了。不是，他不是嘴巴讲，是他的业力让他有信心，自然就像我们现在因为福报具足，待会离开要走就走，你也不会去怀疑，你不会去怀疑说我待会走不出去。但当你身体弱的时候，你都会畏惧，我能不能走得出去？对，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就不敢说能走出去，因为脚根本站不起来。但现在。起来就起来，有没有钱都说会不会起来？因为你的力量、你的福德力具足，现在动就动，你根本连怀疑都不会怀疑，所以随手拈来。所以有的人福报到大的时候，他就真的认为我要就有。你们觉得哪有可能？不过在他的业报里面，他就是连挂都不用挂，要就有，就这样。所以有些东西是我们这种认知心业力形成的、啊、好，所以说当我们这个心啊，你看它本身即便是十法界，即便含聚十法界，但十法界的当体是不是也是离过绝回？所以任何十法，所以任何一个法界众生，他只要能愿意回头去观照，他都能成佛。而这个离过绝非的心性本性，是不是就是佛法性？那随着这个佛法性，当我们有少分染污，就是菩萨法性。所以就一切贤圣依无为法有差别，是不是？因为它本质就是离过绝非，但你离的彻不彻底，就显现果位差别。那是不是同样，当你的发心念佛的层次不一样，就九品差别？有啊，那时候我在讲，其实当你仔细看的时候，我念佛一句，你会慢慢感觉你的心念不一样的时候，你念佛的，我们现在看不出来。比如说你平常就在发菩提心的人，你就算现在念佛，你的菩提心也自然会带进去， 你平常观于无常的人，这种习性啊，其实念佛的心跟你念无常心，有时候他就自然带进去。所以这中间每一个人心其实念念差别。所以我讲说，一念心一样法，一法一世界。我们现在每一个都在造作，所以我们今天都赋予一点真实意，其实你的业报就转。若给的更彻底，你当下就感应，只是你马上又被感应回来，因为你的法不坚固，你是似懂非懂，所以顺着世间染污的这样的直接是今天就被转回来。但如果你是从世间去觉悟的这样的直接，比较不会被染污，比较不会染污。那这样不会染污的心正见一进去以后，它的功德无量。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顺世间法的知解，而不能从世间去觉悟，顺世间去觉悟世间，当然本来是如此，但因为你所顺的世间是不清净的法，所以你本身很容易修学就被转过来，因为本身就不清净。但如果清净，因为它是从世间觉悟，而不是落入世间，知道吧？不离世间，但不落入世间的这样的知见，才能渐渐坚固。但如果我们学的是一个明禅的知见，就未必有用。因为发觉经过几年，你再观察自己，恐怕没多大改变。因为那一份内涵不具足。好，我们来看，性体坚泥，清净如感，不生不灭，常住不坏，性具实界，亦然是怎么样？清净如染。好，所以我们这样讲的话，就是说我们都有道理懂，就算我现在是人界，但即使人界的本性空寂性，是不是也是清净如染，不生不灭？但不是另外在这个烦恼心当中有一个敌，而是它里面缘起的性相空寂是具足清净如染，不生不灭。好，再过来，性量数穷恒变，无尽无尽，无量无量，性具十界亦然，是它多含十法界啊，啊，就含变十法界也是一样，所以它是一个体的三面，包括我刚才讲的，其实在我们讲菩提心的时候，它就含摄一切三法。你如果了解菩提心的内容，你就知道啊，它必然感应三法。因为佛陀当初也是在菩提树下体会这个道理，所以一切法都导到这里来。所以我刚才讲了，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你所修的佛法不会零散掉。当你的观念确定，你一切善法都会顺向同一条来，你就会知道它功夫堂圈，就会形成阿含经说的法法相因、法法相异、法法相类、法法相论。法法为因，法法异，异处的异，法法相类，互相类似，法法相论，互相滋润，是这样。不然你就会切割，那学了很多行类。如果像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其实也不用记太多。你们这样一路像，你看从开学到现在多好，二六十钟打个妄想都很困难。记不多就不用刻意记，但如果长期这样记，所以有些人说我怎么修？我讲课的时候我怎么会打妄想？所以我讲课很多的时候，我妄想相对的少，因为我话又快又乐，我这样妄想要挤进来，空间不是很大的啦。那我们今天到此吧，请各位。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